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我们相聚在西雅图中文电台 KKNW1150 的电波中。我是人在旅途的主持人燕妮，也是你们多年来的老朋友。那很开心今天晚上呢，我邀请到了一位旅游达人。这位旅游达人呢，在之前上过我们的节目。那为什么我会说他是一个十足的旅游达人呢？有听过，有见过喜欢旅行的，但是很少会有人因为喜欢一个地方而搬到那个地方去居住。那我的这个朋友 Mandy 呢，他就是一位因为喜欢印尼，最后索性就搬去了印尼生活。那 Mandy 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喂，你好燕妮，大家好，我是 Mandy， 我很高兴再次来到直播间里跟大家分享旅行。
对
，OK， 你听到吗？
好，谢谢，欢迎 Mandy。那之前呢，也是已经在我们人在旅途做过一期印尼的节目，意犹未尽，所以今天呢，我又把 Mandy 又请回到了我们人在旅途的直播间，跟我们继续分享他搬去印尼和之前在印尼这个考察旅行派，看自己到底有多喜欢这个地方哈。那我知道这一段时间呢，你刚刚把房子也在印尼刚刚落实好是吧？现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从一个旅行者变成为那个国家的一个居住者，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啊，我感觉已经融入当地了。如果特别是有一个房子盖在这里的话，就特别融入当地的生活，而且有成就感呢，还感觉还是很兴奋的。希望更多的了解一个地方，就是最好就是住下来，
特别好。那行，那今天呢，我们请 Mandy 回来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是要让他跟我们讲一讲，印尼巴厘岛哈，因为他现在就居住的地方就是巴厘岛，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天、像天堂一样的地方。那因为要突出这个巴厘岛，为什么他要选择在那住？那我们呢，在前期的这个节目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也聊到怎么样能够让听众更加了解印尼的这个巴厘岛和为什么他会选择巴厘岛就是落脚居住下来哈，变成一个家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在这一期节目里呢，也特别请 Mandy 跟我们讲一下泰国作为东南亚国家之一和印尼巴厘岛不同，好不好？那就请 Mandy 开启我们今天你作为之前的旅游达人，现在作为印尼当地人，跟我们介绍一下泰国和印尼巴厘岛两个国家和两个不同作为这个海岛国家的这样的不同的地方，好不好？
好的好的。因为之前呢，我是去过泰国，然后呢又选择了印尼，后来在比较之后呢，我最终选择了是印尼这个国家，就是巴厘岛这个地方。因为它有些是各有优势吧，但是相对来说印尼更适合我。我先就是讲一下它之间的不同点之处。首先泰国呢，我觉得它的优势在于它的海景特别好，它的海景我认为甚至比印尼巴厘岛这个是更胜一筹的。但是它的相对来说资源呢比较少一些，就是主要就海嘛，就是你要说追求那种就是度假氛围，类似于像这种白沙滩呐、椰树啊，就是类似香槟酒啊，这样在海边这种躺平着这种慢悠悠的这种度假生活，我觉得泰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它的海呢就是更适合游泳，相对巴厘岛来说。你像巴厘岛呢，它就是它的海洋也挺丰富的，只不过吧它的海呢更适合冲浪，一些浪比较大，它不适合在海里游泳的。但是它的其他方面比泰国要丰富很多。你像它不只是有海洋，还有那个像火山呐、还有瀑布啊，像丛林呐、还有它的人文也很吸引人，还有很多历史古迹。就是这样，也就是说资源更丰富一些，就是看你更倾向哪一种。还有就是印尼，就是说更吸引我的一个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泰国久了之后，因为泰国呢 啊，尤其他近几年来，他就是他的那个开放政策呀，就是比方说像这种像大麻合法呀，还有就是包括他很发达的那个性产业啊，就是这样的。而且现在呢，签证也变得更容易一些，所以进入泰国呢，它的门槛就比较低。这样的话就吸引了很多很多比较杂的人嘛，相对来说他的治安方面就是就可圈可点，就是会相对来说差一些。但是印尼呢，他就是他的优势就是因为他是伊斯兰教国家嘛，他是伊斯兰教国家，所以就是因为宗教的基础上，对于那个毒品啊，像还有就是这些新产业，他就是管控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而且他的门槛也不低。然后签证也不是那么容易，相对来就是卡掉了一部分人。我觉得这方面它的治安相对来说是更好的，尤其是针对女性来说是更友好的。是这样，就是一个这是两个不同的点，所以我会选择印尼这边。
对，我听出来了。
就是、
不好意思啊，我打断一下，我听出来了，刚才就是你讲到，泰国的海景。相对来讲更美一些，然后更开放一些，签证也比较容易啊。但是所以呢，就意味着，什么样的各色，各种各样的人士都可以去泰国旅行呢。就是治安这块对女孩子还是很重要的哈。那你就觉得就是说，泰国的这个治安和印尼巴厘岛的治安，它主要是因为就是说，泰国那边的一些特殊行业的一些开放的程度比印尼的开放程度更高一些，所以才导致这个治安相对来讲稍微严峻一点，是不是？就是泰国那边，这我这样理解是对的吗？
它只是一方面，这个特殊产业只是一方面的，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它激发的其他的一些方方面面吧，我觉得因为干扰着人的这个观念这个问题，比方说开放度啊或者各方面的因素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员会比较杂一些，我是这个意思。而且他就是因为旅游产业很多年，他就是海景嘛，就是他就经常就是一些新闻里会看到一些不安全因素啊，就是比方说海上运动的不安全因素，他的那个安全措施啊，包括做的这个方面就是不是说那么的完善，不像一些欧美国家发达国家那么的完善，所以会说它的事故也会就会频发一些，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各方面来讲呢，我觉得它的那个安全因素对女性来说还是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还有就是说它，但是它就是会吸引了很多很多的游客嘛，尤其是它离中国国内很近。会有很多的中国游客去，会人会比较多，所以说那种就是场景就是海景或者哪些地方会比较拥挤，一个是这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它的饮食，还有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它更适合国内像就是云贵川啊、两广啊、像湖北湖南啊这些地区，它这种饮食风格还是挺相似的。但是相对北方人，因为我是北方人嘛，相对北方人来说他的口味呢还是有点差别，就比方说他的那个菜里面汤水多啊，或者比较甜，我像北方人的就吃不习惯，所以说这个因素也是其中之一的，你需要考虑的，因为饮食也是比较重要嘛，所以因为看个人的喜好是这样。
对对对，上一次咱们在你第一期做节目里面有讲到过这个印尼的美食哈，就是讲完之后还意犹未尽的，所以希望今天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在最后一个阶段也可以提一下这印尼的美食也好，还是泰国的美食也好，可以再次提及一下，满足一下这个吃不着也能惦记着这个欲望哈。
其实我觉得对旅行来说，饮食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它牵扯你的幸福指数嘛，我觉得饮食还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跟美食方面。
是的。
你像
那
就是说到美食方面，对，所以说，
请讲。
对，就是说到美食呢，就是上次我们就是提到了那个印尼那个仁当牛肉嘛，它就是被评为那个世界上有名的那个美食之一嘛。 这个是必须来尝试的一个一种，就是另一种来，就是说必须来尝试印尼尝试另一种就是咖啡，就是有名的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猫屎咖啡了。我觉得在印尼来的话，就是一定要尝试一下这边的猫屎咖啡。你有听过这个，也有尝过这个吧？这个应该是非常有名的、这个。
我这么爱喝咖啡的人，去当记得当年我跟我的好朋友，我们俩一起去的。巴厘岛，我们两个女孩，第一件事情，因为她也是个早上起来不喝咖啡就等于没有打鸡血的人，所以呢，我们俩呢就直奔了那个，大堂的经理跟我们介绍说，你们可以去这家这个猫屎工厂和咖啡工厂哈，就是去参观，然后可以在那儿买这个猫屎咖啡，就是他们自己生产的，然后我们就一大早就去了，然后真的就看到了那个生产猫屎咖啡的动物们很悠闲的在自己的这个等于说猫舍里边待着哈，然后去了以后，他们工厂的这个导游啊什么的，就是介绍这个猫屎咖啡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就讲这个咖啡的制作原理啊，然后怎么样吃进去，再怎么样这出来，
排泄出来，
然后再怎么样烘焙成咖啡，然后我们
听
着，我们还是挺对，听着的时候还是有点恐怖的，然后就觉得真的能喝吗？说这玩意儿。这听起来就有点恐怖哈，然后他说没关系，你不需要去想象哈，就是其实是很干净的，因为我们后期的这个加工过程啊什么的，不仅保持了咖啡的原汁原味，而且因为进入就是这一个整个的这么一个就过程，然后呢给一个咖啡就非常不一样的这种味道。然后我们参观完了，就是他这个猫屎咖啡是怎么来的，然后我们就去了他们这个陈列室，然后我们去看陈列室，然后那之后他就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让我们去品尝这个现场制作的就现磨的这个猫屎咖啡，然后冲泡好的这个现场的这个非常新鲜的，哎，那味道真的是太不一样了。叹为观止，就是说这个大自然哈，大自然的这种富余真的是好神奇啊。明明是就是咖啡豆，然后呢它不仅是可以刺激人类的这个满足人类的味觉，而且它还可以养活另外一个小动物，对，就觉得好神奇啊。
所以它是过程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一种麝香猫嘛，就猫屎咖啡，它是麝香猫，因为它的食物就是水果和咖啡，然后呢它就是这个麝香猫吃进咖啡去之后在体内反应，它就是会，它的好处就是吸收一部分的那个对人体有害的那种咖啡因，然后呢保留着它那个猫的它那个麝香猫啊，它这个体就是一种特殊的香气，然后排泄出来呢就是那种完整的咖啡豆，就是这种，就是对人体有好处的，对，然后嘛就是比较特别，经过清洗呀、加工、烘焙呀，就这样就出来了。尤其是那新鲜出来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香的，那种很纯正啊，就是听当地人说嘛，就是这种咖啡，就是印尼很多的百岁老人他们的长寿秘诀就是每天一杯猫屎咖啡，就是这样。
我觉得有道理哦。
但是确实是不一样啊，你像我不经常喝咖啡的时候，我都能品尝出来，哦，这个是怎么会这么香的，这个味道真是不一样啊，就是跟别的咖啡，因为印尼的咖啡是种类是很多的，你尝过之后你就发现它这口味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昂贵嘛，它因为在欧美国家卖的非常贵，它昂贵是非常就是有道理的也是，但是就是在印尼就是一定要来的话就是一定要尝试这样的咖啡，因为价格会相对来说便宜很多，但虽然比别的咖啡要贵，但是还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
对，真的是经过大自然的这个洗礼哈，
那你觉得很神奇是不是？
这个太神奇了，真的是经过大自然的洗礼，然后这个咖啡真的这个咖啡猫屎咖啡真的和别的咖啡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口味的味道，简直是通常
是没喝过咖啡的，
对，我们就是西雅图，大家都知道是星巴克咖啡的这个发源地哈。那星巴克，
哦，是吗？哎呀，我真是第一次听说，
你还不知道，
哦，
对吧？你还不知道哈。那其实星巴克呢，这个西雅图就是星巴克的发源地。那我可以不客气的讲，也可以很直接的讲，尝完猫屎咖啡以后，星巴克的咖啡就基本上就戒断了，我就。
道的，它那个味道确实不一样，跟别的咖啡，它那个味道就尤其是刚在工厂里刚烘焙出来的时候，你感觉哦好香啊，就是没喝咖啡也会突然就爱上咖啡了，就是这种感觉啊，就是就像我这个对咖啡不敏感的人来说，就是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再回到泰国的旅行。
OK OK， 泰国，像泰国的这个，对，像之前说过它的海景呢是非常美的，因为我去了一些泰国一些海岛嘛，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它那海很美，而且就非常适合人就是游泳，在海边游泳，它那海是非常平静的，它不像巴厘岛的海，巴厘岛的海你只能远看或者是冲浪的，浪很大嘛，因为但是泰国的海就是非常清澈，而且就是在海边的晒的比较暖，而且就真的适合普通人游泳这样的，它也不会有就是海边的话也不会有太多的那个浪呢，就是那种激烈的那种程度，我觉得这一点我特别吸引我就是这样，海景非常美，它的海岛那海水也是非常清澈。OK， Hello，
对，在听，
听到没有？OK， 我以为打电话所以就是就是我就是说最喜欢就是说泰国的一个原因，有时候我就想去那个清澈的海啊，就是那种就是玻璃海的那种啊，我就去泰国，这种像巴厘岛这种海还是比较少的。你去巴厘岛的海，就是像这种漂亮的海呢，你只能去就坐船去其他的外岛。只能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比较来说，相对来说东南亚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服务行业就是整体那个服务也是非常好的，都不错，像巴厘岛啊泰国都是不错的，这点都挺吸引我。还有饮食也是比较新鲜，就是会尝试多尝试一些变化啊之类的这样。就是这是泰国，就是巴厘岛来说呢，我就是还是喜欢在这边生活，因为它的这个多元文化嘛，随后我会讲一下这边多元的那个文化，包括它这个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乌布了，就是乌布，因为我现在住的地方也是乌布，它是东南亚的文化艺术中心，这个地方非常吸引我的就是说它一个是多元文化，一个是它丰富的这个丛林啊，就是大自然的环境跟人文的这种包容啊，多元啊，这个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对，那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从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听 Mandy 跟我们介绍泰国和印尼巴厘岛两个东南亚国家它的不同之处，然后它们的特色都有哪一些，除了人文方面还有景色方面之外，然后我们在下一段继续分享 Mandy 的他的事业中的东南亚国家。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请您不要走开。
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一晚上 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闫妮。那很高兴每周一都和您相约在1150 AM KKNW 1150的电波中。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请到的 Mandy 是在之前跟我们已经介绍过印尼的风土人情和旅途的经历，而且非常有意思。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讲了，我们有很多的旅行达人，但是很少有旅行达人因为爱一个地方就搬到那个地方去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 Mandy 呢，他就是因为非常喜欢印尼，就后来呢就索性搬去了印尼居住，现在已经成为印尼当地的居民了。那好，这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我们请Mandy 继续跟我们介绍他现在搬去之后和搬去之前对这个印尼和泰国两地的不同的感受。
你好，你好，是这样，我们继续聊这个巴厘岛这边，因为上边介绍一个乌布嘛，因为乌布这边是我现在住的地方，也是我在整个巴厘岛最喜欢的一个地方。它是呢，就是一个，首先说一下它的这个气候，非常相对来说非常凉爽，因为它很多是热带雨林覆盖的，植物特别的茂密，而且生态特别的好，像动植物呀很多，感觉很有灵气，有特别多的那种百年大树啊，让你感觉就是非常的古老这个地方。还有就是当地的传统，我觉得当地是有它这个有千年的这种传统啊，就是很好的保留了下来了。经常有啊，就村民呐、就是祭祀啊，包括ceremony 啊，各种的都非常多，那种仪式非常的多。但是呢，近代呢，那西方呢又带来了文明，所以他说这个地方很神奇的地方在于，它就是西方的这个文明和这个当地的这个传统融合的非常非常巧妙，非常的友好，就感觉非常和谐，你知道吧？而且它当地的是它是信奉神灵嘛，它就是它印度教信奉神灵，所以就感觉就是整体来说，对我来说就是像人类啊、动植物啊、还有神灵啊，这样还有这种茂密的大自然的这种，它一种和谐共处的一种境界，是让人达到一种让你感觉在生活在这个地方你非常舒服，然后心境也会非常好，非常平静。就是所以说这个地方特别吸引我，它不只是吸引我呢，而且吸引了很多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就是很多人是来寻找灵感的，像世界各地人寻找一些作家呀，你像画家呀、艺术家这样，他们是来这边是寻找灵感的。还有就是很多来自大城市的人，比方说在那种大城市快捷这种生活久了的人，他这身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他会很喜欢来乌布这种，就是来这种特别的适合放空的地方，这种大自然这种氛围非常好的地方，他放松自己啊，疗愈自己的身心灵啊，是这样。就是这里有很多的那种像这个身心灵的那个治愈的那个课程啊，疗愈的那种课程啊，还有那个瑜伽馆呢、就是特别适合我，就是说很多是从大城市来搬来，就是说想要就改善一下自己的这种就是环境的这种就是很多瑜伽馆，这边瑜伽馆是非常有名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瑜伽，有就是很多有。就是每年呢都有那个世界瑜伽大会，还有就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瑜伽爱好者。而且呢这边就是环境之所以好，就是它就是那个生态特别好，你像在乌布市中心呢有一片非常非常大的丛林，就居住着这上千只的猴子，那是猴子特别有趣，就是我觉得如果来乌布旅行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很有趣的，就它跟人而且喜欢跟人互动嘛，他就是而且生活的也很好啊，养的也很好啊，他们那个皮毛也很就是光亮那种，就是体型呢也很就是微胖那种，感觉是生活很好，就是经常跟人互动很好玩的那种，而且就是在这边呢跟喜欢跟人就是非常好好玩的那种。
还有就是像乌布的，还有非常有名的，就是在整体来巴厘岛的时候非常有名的，它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素食中心，它就是非常多的那种素食餐厅啊，很多有机食物啊，就是它包括一些严格素食者吃的一些东西都会有的。这里你会街道上会看到很多的素食主义者，就是然后呢就是有机食物、有机餐厅，还有那种草药制作的那种饮料啊，还有茶呀，这样的非常多，他就每天都会供应，就吸引着很多人，就是非常健康感觉。你像他还有就是说到饮料，是我给大家推荐一种，就是在巴厘岛甚至整个印尼都非常有名的一种草药茶，叫做加木。这种草药茶呢，就是你在那种像这种各种星级酒店呐、就是早餐自助早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因为这个非常常见，就是在市场上也会经常看到过，就是有用它的材料呢，是用那种天然材料，像姜黄，还有生姜啊，还有柠檬草，还有就是别的其他的草药，柠檬啊、蜂蜜啊，就是掺和一起煮制的一种草药。对身体呢是非常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喝了之后啊，它有那个有增强免疫力啊，就消炎的这种作用。你像在来印尼的话，就是一定要尝尝这个，就是对那个健康非常好处的这种饮料，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你说的便宜是哪一种？是便宜是哪一种消费的等级？
就是非常，就是像我们一般的那种，像超市里买的那个果汁啊，就是这种便宜到这种程度，因为太普及了，实在是。它因为它就是就跟平常百姓都是每天都喝的，因为它被称为印尼的国饮，就是他们的就是当地的民众，就是包括贫的富的，他们都喝这个饮料，就作为一种平常的那种，就像我们平常喝水一样的那种平常程度，所以说价格是非常亲民的，就便宜到那种地步，但是它的品质是一点都不差的，所以说价格低它并不是代表品质差，但是是因为太普及了，因为这种姜黄是当地是非常常见的一种草药嘛，这种香料嘛，因为当地的那个印尼是香料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它这个香料非常的全，非常的多，所以他做种各种的草药茶也是非常的有名的，价格相对更低，品质更好。
对，又是自己产的嘛，哈，因为自己国家。
对对对对。
那你有每天喝吗？
我每天都喝的，因为它这个太普及了，从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到，像超市里啊，像有机商店里啊，像超市场，就是那种农贸市场啊，就是每天都有那种小贩在卖的那种，就是你可以当场喝也好，随身带走也好，它有各种各样的，它就加木的，它就各种饮料，不只是姜黄，各种颜色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姜黄，还有一些有点苦味的，就说女人的就是喝了对那个生理期啊有好处的，或者怎么样的，各种的疗效的都有，给你介绍，这种你可以今天买这个，明天买那个，都换着喝，对身体都调节作用的，因为当地人他很少去医院，有些生病啊很少会去医院，他们喜欢，他们崇尚这种草药，你知道吧，就像类似于中国那些中药治疗啊，这些类似于这种，他们的理念也是这样的，通过天然的食材来让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啊，或者是有点感冒或者什么样，他们不会去医院去吃药的，他们就是喜欢用这种草药啊，用这种天然的食材啊做这种保健，这样作用，我觉得东方，喂 ，hello， what 什么？
我说我觉得挺好的。
对，是的，我觉得挺好。这种理念在东方的那个，我觉得他这种保健、这个保养的这种养生方式啊，就东方很相似啊，很类似啊。你像中国呀，像日本呐、还有就包括现在东南亚印尼呀、还有印度这些，他们就是我们都是习惯用这种天然食材啊，就是。作为保健，作为养生，非常好的这种，跟西方的理念有点不同，这也是我非常喜欢这的一个地方，我们都是类似于传承的这种一样的这种，所以说这是说它的这个饮料，还有就是饮食啊，包括就是东方的文化呢，很多相似的类似的地方， 包括他就是有时候我跟那个当地的村民呢，我觉得他们聊起来，我们就是有时候也聊一些健康呀、养生之类的，他们甚至懂得一些中医的方式，包括穴位啊，包括这些，我觉得很神奇。我觉得啊，他们怎么了解这个呀？因为可能都是因为东方吧，因为东方比较神奇的这些连接之处在于，我觉得非常神奇。嗯，包括这些保健呐、啊，包括什么样的，我觉得很好的。所以这是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地方。
嗯
嗯，对了，还有就是你像那个提到乌布呢，还有就是包括在西方出名，还有一名的很有就是说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美食祈祷爱》啊，我觉得你应该听过这个电影，就是听说过这个或者看过这个电影。
啊、哦，我还真没有。
啊，没有啊，就是茱莉亚·罗伯茨演的一个非常有名这个电影，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他就是美食祈祷爱，他就是三个部分嘛。美食是在那个就是南欧，后来反正是三个地方嘛。其中爱的成分呢是在那个就是巴厘岛的乌布，所以说这个爱的成分就是让很多在西方的很多女性啊，就是慕名而来，就是还是类似于朝拜的这是这个经历似的，这种爱的那个成分就是。后来呢，就是这个，就是当时有个非常有名的场景，就是女主角呢就找了一个当地的巫师给她算命，就是这个场景是非常有名的。后来呢，这个算命的巫师呢就是去世了，去世之后呢，然后就是他的后代啊，他的儿子啊，就是保留了下来，这种一直有在这个职业，他一直就是代替他嘛。然后后来好多的女性就慕名就到他这里来算命，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经历吧，这样很有趣的。
嗯
嗯嗯，就是了解着这个，就是瑜伽，然后就是瑜伽嘛，就是乌布是瑜伽圣地，我觉得来像巴厘岛旅行的话，一定要来乌布这边了解一下这边的瑜伽，练练瑜伽的。因为我周围的遇到的好多朋友啊，好多女性啊来这地方，他们都会喜欢这边去参加这边的瑜伽课程，各种各样的都有，包括你听过的啊，没听过的啊，很有趣的一些体验。嗯，这边的瑜伽馆也非常的好，而且瑜伽馆呢还有包括 SPA 馆呢，还有咖啡馆呢，它是建在丛林里边的，就是跟大自然的非常的融合在一起，很吸引人。这种环境啊，就是空气也特别好，就练瑜伽的环境也更好一些，跟大城市里这点是非常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会吸引很多的那种爱好者到这里来朝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流感疫苗让我们离零流感生活更进一步，家人无流感，工作无流感，节假日无流感，全都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共创无流感的华盛顿州。更多信息请访问 flufreewa.org。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叶妮。很高兴再回来到这一段，我们继续请 Mandy 和我们介绍印尼巴厘岛的风土人情。刚才呢Mandy 讲到了这个瑜伽的这一块哈，那也请你继续跟我们分享其他的一些印尼的特色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们说到了刚才说的，一开始说到泰国和印尼的那个区别呢，就是我喜欢它的一方 地方就是非常的多元化，它的旅游资源呢也是非常多元的。你像还有不只是有海洋资源呢、啊、还有你像好多火山呐、啊、瀑布啊、丛林呐、啊、还有那个历史古迹。提到这些呢，就不得不说一下那个现在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火爆的一个地方，就是布鲁莫火山，因为它在那个印尼的爪哇岛，就是紧挨着巴厘岛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岛，它的这个火山非常有名。这个布鲁莫火山在那个孤独星球上被评为是地球上最接近月球的地方，就是非常像月球的一个地方。尤其是它的日出呢是非常的美的，就吸引了很多，就现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非常火爆，很多人去打卡去观赏嘛，去那拍照或者怎么样的，其实非常火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去的，看的那个火山。而且巴厘岛呢也是有火山的，巴厘岛像那个阿贡火山呐、啊，是像爪哇岛的，还有那个布鲁莫火山的，布鲁莫火山现在已经喷发了很多，也是有岩浆啊，可以去参观这样。但是相对来说，有火山呢，它会就是牵扯到一些别的因素，因为比方说地震呐、啊，就是它是因为火山引起的嘛，因为它是整个印尼是在那个地震带上，太平洋环地震带上，就是会有这种风险，但是基本上也不会用太多的担心这样。这时候它的火山，还有呢就是它的那个历史古迹也是非常有名的。最有名的就是在那个印尼爪哇岛的日惹呢，它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古城了。它出名的那个历史古迹呢就是叫做婆罗浮屠，就婆罗浮屠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佛教建筑，又称为是东方的四大奇迹嘛。它这个东方四大奇迹包括你像印度的那个泰姬陵啊，中国的长城，还有就是柬埔寨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吴哥窟，对，吴哥窟，还有就是印尼的这个婆罗浮屠，他们并称为东方的四大奇迹。我觉得这个建筑群呢还是很壮观的，每次去呢我都去欣赏一下，去看一下，那就非常壮观，还是了解一下是非常好的。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有你像还有最有名的还有一些瀑布啊，还有你像它的瀑布也是非常多的，像在巴厘岛瀑布就非常多，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它而且是在山上的那种瀑布，各种各样的形状的，很壮观，有的有大的有小的那种，拍照也是非常好看。你像现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那个 ins 上啊，吸引了很多的那种网红啊，就是都来去打卡拍照这样的瀑布，
有意思。
对对对，非常有趣的。还有就是再有意思的就是它的海洋资源，就是冲浪，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冲浪爱好者，因为它全年它因为印尼它那个温度是恒定的嘛，基本上就跟在国内的夏天的温度差不多，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冲浪，它的海适合冲浪嘛，那浪特别大。所以世界各地的冲浪爱好者呢，就是喜欢去来这个巴厘岛这边南边那个海边去冲浪，就是它有名的冲浪，还有潜水啊，像一些印尼有很多世界级的潜水圣地，像什么斯王岛啊，就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就是世界上排前几的那个潜水圣地了，可以说，潜水是非常有名的。你像泰国，它也是非常有名的潜水圣地。就是这也是吸引那个，因为都是东南亚的海嘛，就是非常有名这种。还有介绍就是后边的是什么，就是泰国的恒大跟他的那个不同之处嘛。其他的我觉得更吸引我的就是还有就是印尼这边普遍这个民众是因为他信仰伊斯兰教嘛，他的人们非常的友善，属于那种温和的穆斯林，他跟那个像中东那些极端的穆斯林还是不一样的，他非常的温和，待人也非常的友善，像就是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他们就是文化也很吸引我的，像民族也很多呀，像就各个地区，因为印尼是被称为万岛之国嘛，它的那个民族非常多，它的那个就是文化也特别多，包括它的建筑啊也会很多的不同的地方，总之呢非常的多元化的，就是 我觉得因为我最近也在学印尼语嘛，就是非常吸引我这些地方。
那印尼语你说起来在学印尼语，印尼语和泰语有是属于一个系列的吗？就我这么问啊，就是说都一个是都是东南亚国家，再一个啊，就好比说虽然就打个比方，就是中文和日文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语种，但是好像是属于一个语系，对不对？因为日文里面也有中国的汉字，那有些发音呢其实也是和这个中文的汉字差不多，就是日文的一些发音。所以我就想问说，这个泰语和印尼语它是属于一个系列的语种吗？
不属于，它非常的不同的。因为泰国它是有单独的语系的，就像它的宗教一样是非常不同。你像泰国主要是佛教嘛，像印尼主要伊斯兰教嘛，印尼这边跟马来这边是它的马来语是很相似的，就是你看它的字母就看出来，它的字母是类似于就是英语的那种字母啊，是一样的，类似于。但是泰国是不一样的，泰国那种类似于梵文这种的就非常不一样，它文字都很不一样的，所以说出来是很不同的。我感觉印尼和泰国它的虽说是都是东南亚，但是他们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嗯，
你就体验一下就会知道，它的包括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是不一样。虽说都是东南亚国家，都是东方，都是东南亚国家，我没感觉到它两个国家有差别，有相似太多。因为我感觉它相似之处就在于都是东，就是地理位置都是东南亚，气候类似于差不多，但是泰国好像更热一些。因为印尼呢，它虽说接触赤道，挨着赤道吧，但是它相对来说更凉爽一些。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印尼的，因为它相对来说更凉爽，它不会那么像泰国那么热，泰国真的太热了。
而且泰国那种热是属于那种就是闷热，那种像把你搁在蒸屉上哈，那种热，对不对？
是那种绝对温度更高一些，比方说35-36度、34-35度。你像在印尼就不一样，印尼虽说它也是它有炎热吧，它就是，但是它你像巴厘岛就是31度啊，就是这样上下，就是这个温度。甚至在像我们国内这6-7、8月份啊，因为它是就是赤道以南嘛，属于就赤道以南，属于南半球嘛，它更凉爽一些，像25-6度，它甚至到这个温度。所以说这个温度还是差别还是挺大的，因为地理位置的
气候跟新加坡差不多。我就觉得新加坡就属于
新加坡，对，因为它离着新加坡很近嘛。但是还跟新加坡是不一样，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差不多，新加坡是在北半球，但是巴厘岛是在南半球，所以的它这个巴厘岛它那个温度更受南半球的影响。就像那个澳大利亚有时候那种冬天的凉风啊会吹到那个巴厘岛，类似于这样，它会非常凉爽。它那个冬季的那个像澳大利亚冬季嘛，就吹到那个巴厘岛会非常凉爽的感觉。但是在我觉得新加坡是因它是温度跟马来西亚很相似，都是非常热的，它是属于北半球，是这个意思吧？嗯，对呀。因为我感觉是这样。
嗯，那你现在搬到了这个印尼，你觉得搬去以后和你之前作为旅游者哈，一年去那么几回，然后每回待的时间也比较长啊，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朋友，是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我知道我叫 Mandy 的行踪，因为我跟他是十几年的好朋友。对，对，所以我也在这里呢也祝你这个搬去印尼之后这个新生活哈，幸福美满，然后开心快乐，然后很高兴你做出这么好的一个决定哈。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然后能够给自己生命带来滋养的地方，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定哈，也是后半生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地方给你带来的一些重大的一些意义和你未来要生活发展的这么一个蓝图的地方，我相信你的这个选择一定是不但是明智的，而且是很就是会给你的生活带来非常不一样很惬意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哈。那你现在就是家已经落在那边了，你现在就是感觉和之前的感觉有哪些不同呢？
其实感觉也没有多大的不同，因为我觉得因为它好处就是它离得中国还是相对比较近的，比方说我想回国的时候我就可以回去， 所以说这也是吸引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
飞多长时间呢？从印尼飞中国的话，
五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五个小时直飞的话，五六个小时基本上就到国内了，所以非常的方便。
对，那还真是挺方便的。
对对，我觉得这点很重要的，因为你想家了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随时可以回去。你想在国内待一段时间，
对对，
你可以在印尼待一段时间，两个地方相处，就是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好处，因为很多你像印尼啊，也有很多不如中国的地方嘛。你就是两个地方，相互转换一下，就是
对，
比方说在这地方待久了，就在这地方换一下。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利用这几分钟，也请你介绍一下印尼的特产燕窝。它有哪些过人之处啊？因为燕窝我们在东南亚国家的啊，比如说香港啊、澳门呐、泰国啊、越南呐、那印尼啊，我们都可以看到卖这些保健品。那我就想请问一下，你现在作为当地人，你觉得印尼的它的这个补品和其他国家相比较有哪些不同呢？
说起燕窝来，真的是因为燕窝，印尼是燕窝就是世界上燕窝产量最高的国家，它的。实际上80%的燕窝就是出在印尼的它那个岛上，所以它的燕窝品质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它的那个，因为我听那个燕窝当地人的那个介绍说，燕窝它的一个纬度和经纬度呢，非常适合那种燕子，非常就是适合那种燕子，就是土燕窝的那种燕子的生活，所以它燕窝的品质也是非常高，而且纯净度也非常高，营养价值也更高一些。产量也就是说顶级的燕窝可以说是最好的燕窝是出在印尼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这种燕窝也是非常昂贵的。大部分燕窝呢，我觉得总体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边包括东南亚，你像东南国家包括香港啊、新加坡啊这些地方，它的燕包括一些燕泥就是燕窝的这个生产的这个公司啊，都是从那个印尼这边进货的，他们都是这种产地都是印尼的，实际上燕窝。因为我本人我也是吃燕窝的嘛，就是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啊，我觉得都是燕窝的这个都是从印大部分都是从印尼进，而且就是像其他东南亚国家像泰国呀、越南也有燕窝，他们相对燕窝又少多了，就是还是印尼的最好。我还是挺喜欢印尼的燕窝的，从全来说是非常吸引人。
那你觉得如果因为刚才你提到你自己也吃燕窝，你觉得燕窝的功效怎么样啊？确实是有感觉的吗？长期就吃一段时间以后。
是的是的，这个燕窝怎么说呢，它得长期吃，这个东西短时间它并不是药嘛，它因为它是食物，它就长期吃呢，就是感觉就是会皮肤感觉会透凉一些，就是感觉会透凉，因为它那个对肺特别好。就是当地人跟我说嘛，他对那个养肺的，他那个医疗就是《本草纲目》啊，就是类似于很多医学书上讲到，这个燕窝有就是食用有千年的历史嘛，它就是对肺特别好，它养肺，你肺好了之后，它皮肤就会自然会好嘛。就是这个意思。
好的，很有意思。好的，那谢谢今天 Mandy 再次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他作为一个旅游达人哈，对旅行有着炽热的这个态度，然后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之后，他最终选择在印尼落脚，而且呢坚定的选择了印尼巴厘岛作为自己的家哈，作为自己的第二个家，所以那很有勇气，也再次祝福你未来的生活在印尼幸福美满哈。那再次感谢 Mandy 来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做客，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是主持人闫妮，祝你晚安。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